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真的是让我回到娘家的感觉啊！曾经我也是在诗班里面献诗，曾经我也在那这个台上领诗啊，这一切都是好像非常的熟悉，给我感觉真的像回到自己的家的感觉。那么这次我回到美国是。因为我已经差派了，今年是我出去的第三年，那么我的差会要求我回到美国，然后重新做一些审核的工作，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再差派下一任，下一个 turn， 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年这个 turn， 所以我有机会再回来跟你们见面。那么也感谢王牧师邀请我来分享我在过去在工厂上所做的服事。当我在思想说我到底要分享些什么，因为每一年我有机会回来的时候，我在这里都有一些分享哈。那我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在这三年中间我所经过的一切，实在是经历只能够用这一个主题来分享，就是经历充满心事的神。因为在这过去的三年，我觉得所见的所碰到的真的是看到神的手带领所做的一切的心事，一切的奇妙哈。那么在1997年我是在海轩退休会的里面神给了我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要去做宣教士。那么97年我就参加了台北瓦邦以及哈萨克东干的短宣，那么也是在千象城这个教会里面被送出去短宣经历一下宣教工厂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两次的短宣回来之后，我的感觉是说哇哦，那个地方好像不是人去的地方啊！我的心就觉得说至少不是我去的地方。所以在后来我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梦，可是我一直不敢跨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非常软弱，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在第一次在千象城这个讲台上领诗的时候，有些人还记得我当时差一点快要昏倒，跑到后面诗班房去躺着休息那一切这一幕一幕都在我的心里面。那么我就想说，有这样子一个梦，我又这么胆怯，我怎么可能做宣教士？所以这个梦呢在我的心里面挣扎了将近十年之久，一直到2008年我终于放下我的工作，在我的差会里面做宣教干事。我想做一个宣教干事，不管是在前方在后方都是在宣教上有份哈，都是在宣教工厂上参与。但是没有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我当了宣教干事，他们送我到中国去探访所差出去的宣教士的时候，我在一个中国西南边的一个大学城里面碰到一群年轻可爱的孩子们，在那个城里面我们坐在地上跟他坐在草地上跟他们聊天，我突然一下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的负担第一个就是中国，第二个就是年轻人，我只知道这两件事，但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我拙口笨舌，我又很胆怯。可是在那一次跟年轻人的谈话中间，我觉得好像中间没有那样子的一层的隔阂，好像神就借着那一次的谈话让我觉得有勇气。然后我就思想到有一天听到一个传道人在分享他去中国传福音，他开始要学，因为他是外国人，他是 ABC 应该这么讲，他中文不会讲，所以他要从开始学中文开始。那么他学中文的时候他非常的挫折，因为他总是学不会，挫折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都想要回国了哈。他说我如果用英文讲到多么的顺畅，有多少人可以听我讲，他说多么的舒服，为什么我要来学这个中文来到这个国家。那么突然有一天神就让他看到一个主人在叫他的狗，叫的时候就说过来，这个狗就过来了，然后就跟他说坐下，这个狗就乖乖的坐下。他就想说，如果一只狗都能够听懂中文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够讲中文？ 所以呢他就努力的学中文，所以他后来讲中文讲得非常好，你绝对不会相信他是在美国生长，美国生美国长的，到地道的，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哈。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信息之下，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生命中我跨越不出去的就是一些我心里面的恐惧，是心里面的这些担忧啊。我恐惧什么呢？我恐惧我在一个人文环境里面我都不熟悉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我也担忧什么呢？我也担忧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我又不会做这个，又不会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更担忧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想说我如果出去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在这一切的恐惧跟担忧之下，我觉得神就借着那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让我知道说，我不要担忧，不需要恐惧，因为当我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是神与我同在。也就是像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对不起，就爱他们到底。好，所以在这个第一句话里面，我就感到神告诉我，你不用担忧，你不用害怕，因为在那个时候门徒也是害怕，门徒也经历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些门徒也都跟我一样胆小害怕，没有能力，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害怕，耶稣知道他们担忧，所以就跟他们说，你不用忧愁。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跨出，在我人生过了人生的半百的时候，我勇敢的就踏上这个宣教这条路上去。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村委会上墙上面看了一个这个励志铭，他说人的一生不是燃烧就是腐朽。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的想的时候，那个村委会的职员就跟我讲说，啊，李老师，这是有一个，在中国他们都叫我李老师，那么他们就说，哎，这是有个典故，有个故事的。我说啥故事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有一个老王跟老张问说，这个人的一生不是燃烧就是腐朽。那老张就他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老张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棒？这个人的一生不是火葬就是土葬啊。那么我就想到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一任总裁叫做 Robert Woodruff， 他是可口可乐的创始人罗伯特先生，他也有一个梦想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跟美国的大军队里面的人讲说，无论你们为美国效忠，在疆场上为美国效忠，无论你们是在哪一个角落，我都会让你们在那个地方能够享受到，用无限的钱能够享受到美妙的可口可乐的滋味。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梦想就更大了，他的梦想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喝到可口，体会到可口可乐的这个滋美，美妙的滋味。那么在这个罗伯特先生的梦想中间，我就想到我们主耶稣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啊。我们主耶稣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的梦想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经历主耶稣奇妙滋味的、奇妙恩典滋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么也就是这个经历呢，也就是一个活水的经历，我们跟父神之间的一个活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活水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建立这个活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身边的，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经历主耶稣的奇妙恩典。好，那么可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 工作。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这边讲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在十四章十二节里面，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么在我去踏上宣教路的时候，我觉得这节经文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好，当时我心里想 You very cool， 我去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更大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我只知道说我是很软弱。可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刚强，得到完全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上面，我就努力可以勇敢的踏上这样子的一个跑到中国去。因为我选择中国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么老了，老狗是学不到这个 old dog 是不能够学 new trick 的哈。那要我去学这个第二国，再学一个语言，然后再去做宣教的工作的话，恐怕是不太可能。所以我选择中国，我觉得至少我用我的普通话可以跟他们交通哈。但是我去到我的工厂的时候，我发现普通话跟年轻的人是可以好，但是跟本地的人还是没得没得哈。我去那边就想，什么叫做没得？没得就是没有，不可以啊。什么不消不消？什么叫不消不消？我以为不要笑呢，那不消就是说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客气了。好，所以我去到一个工厂，虽然是看起来是都是中国人，但是也看起来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普通话，但是在文化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是一个同文，我在这过去的三年中间，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近文化，像这个宣教哈。所以当我读到，我心里面就带着这个十四章十二节，这个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踏到工厂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就把这个约翰福音，我自己仔细在这个准备这一章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这十四章里面，其实把所有你要去宣教工厂所经历的一切最主要的这个秘密啊，你的武器或者你要形容说你的能力的来源，都是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啊。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要毫无惧怕的心啊。在十八节那边，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那里去。所以我觉得啊，原来我在工厂虽然是一个人，可是我知道主耶稣不会撇下我做孤儿哈。那么第二个当然是全然交托的信心哈。第三个是爱主与顺服的心哈。我想这三个心有了以后，接着带来的就是能力哈，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同在的能力，祷告权柄的大能。在这个几点里面，我都发现在这过去的三年里面，我经历了匆匆足足的经历的这些所谓的好。在这个毫无惧怕的心，在这个地方我刚刚也提了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记得在去年我回到工厂的时候，刚好钱老师来看我，结果我生病住院了哈。大家这个很多人关心。那么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的女儿打电话来说，妈妈你在干什么？你在搞什么名堂？你赶快回来吧。因为我女儿知道我是住院生病哈，那她讲了说，你在搞什么名堂？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哎呦，不太帮助不太大哈，反而让我更想家。但是当我出院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接到我的安斯门信上面留的话，我的母会的我的团契的姐妹就打电话来，海星你好不好？我就打电话问候你，看你现在身体怎么样。然后过不久，我们母会的那个牧师也打电话来，海星我在哪里哪里？我打电话来问候你啊，我就真正的是体会到 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我就感觉说我不是在那里是个孤儿，因为神与我同在啊，神差派这一些人，差派你们的关心，然后让我在那边。虽然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孤儿，因为神差派不同的人来关心我，来安慰我啊。那么全然交托的信心，说实在我实在没有哈，我觉得我知识层面上都懂啊，要相信，要相信，我懂了哈，然后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说主啊，很多忧愁，因为在工厂上你面对的，你真的是看到有这么多的需要，有这么多需要你帮助，有这么多的事工需要你能够去做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力量不够哈。那么可是我知道神告诉我说啊，你要做出比这更大的事，这是一个梦想。我说主啊，这是一个梦想，像这么软弱的人怎么可能比这个做出更大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一句话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就相信他啊，是相信他，我就把我自己愿意全然交托给他。因为在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叫做 Nick Warren 的，他是尼克先生，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他是在现场电视直播，从从美国走到加拿大那边，走过尼加拉瓜大瀑布，他不但走钢索走过去，而且他还骑着自行车过去哈，是在41米高的高空上这样走过去。所以当他从美国走过尼加拉瓜大瀑布，走到加拿大的时候，下面的人看着，观看的人都好兴奋，说哇，尼克你太棒了，你太伟大了啊！然后尼克就问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从加拿大再走回美国？下面的人就说相信，相信。然后他说，你真的相信吗？下面人都说相信，相信。然后尼克先生就问他说，那么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上来骑在我的背上，我带你从加拿大走回美国？没有人愿意上去，没有人敢。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那样子在下面一直呼喊说，哇，太棒了，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我不敢真正的把我的相信真正的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所以我觉得在工厂上面我学到说，我这个相信就必须全然的相信，没有什么还有这样子啊，在那边呼喊高喊说相信相信。因为在工厂上其实就在一个钢索上啊，你没有办法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不交托，你必须要完全交托。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份在这个完全的交托上也是让我体会到体验到非常深刻的。好，所以我相信主耶稣说，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一个梦。但是主耶稣说这个梦是可以实现的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主耶稣说，这个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哇，是这样子的美妙，是这样子的奇妙，是这样子，你从来眼睛没有看到，是一个新事，耳朵没有听到，是一个新的新闻，人心没有想到，是一个自然，是从神那边来，不是从人想来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梦想是可以实现吗？我觉得好像主耶稣给我们太难了哈，太大的一个梦想啊。所以但是撒加利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工厂上我深深的体会说，你软弱是正常的，你不行是正常的啊，你没有是，除非你软弱，你不能，但是你却不寻求帮助啊，在工厂上你会真的是感到神一路与你同在，一路的开路，让你把事情，你真的是没有想到说你怎么会有能力啊！我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们做很多的麻风村的事工，麻风村呢，我们其实是每一个月都会上山去带一些，因为他们的物质贫乏，非常的贫乏，那么我们就想尽量每一个月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买一包的米，10公斤的米，还有一 一瓶的油跟三把面，当作他们给他们的一些帮助。很多人就问我说，海星啊，不错嘛，你们差会会支持你很多钱。我说不是的，我真的不是知道说这个钱是从哪里来，但是我知道我每一次去的时候，神不是预先就预备好这笔钱，要不然就是我先垫了，但是神马上又把这笔钱又还给我。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深深的知道不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话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乃是圣灵感动弟兄姐妹，感动各地方的弟兄姐妹来看到这一份事工的重要，看到这一份事工的美丽，所以很多的人是借着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真的是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那么其实在工厂上我有很多的挫折哈，挫折当然最简单的讲法呢，就是在生活上的不适应哈。在那边因为我是在台湾生长，但是在美国是做事20多年，所以去到中国呢，有许多的文化上的一些隔阂我很难跨越。最简单举例来讲，就是买菜啊，买菜我总是不会杀价，我也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但是在中国，你要是不讨价还价，哎呀，你真的就是每一次回去，他们就说你买太贵了啊。那可是我就觉得我就很不能够跨越，因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讨价还价。那么有一天，而且他们也看得出来我是外国来，我是因为他们说我的气质不一样哈，气质不一样哈。那么讲到这个气质不一样呢，我就要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我刚刚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学城，那么我开始有神给我机会到大学里面做这个English Corner， 教学生英文绘画的这个免费义务的服务。在 English Corner 里面，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学生。那这些学生呢，有一天有一个男生在他是师范大学研究生英语系的这个学生，那么他就非常的欣赏我，有一天就拿了他的手机，老师来，我跟你照一张，然后就这样啪啪一声照了，然后我以为只是留念而已，结果没有想到他把这篇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校刊上，然后抬头是怎么呢？台湾来的热爱公益的老人。说实在的，在那边我已经习惯了，一般人叫我客气的都叫李老师，那么还有人叫我李老师奶奶的哈，因为叫奶奶他们觉得还不够尊重，所以李老师奶奶啊。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这个学生写的主要的目的，因为在中国老人并不是代表不好的意思，不是歧视你，而是尊重你的意思。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他的 role model， 他希望将来他退休的时候，他也可以像我一样的热爱公益，热心公益，可以把自己的时间贡献给祖国哈。所以在那篇文章，我的学生就来跟我讲，老师，李老师，你知道他写说什么？他说你的气质清新。我说very cool， 说我气质清新。但是我刚刚就讲了，气质清新给我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买菜永远是比别人贵哈，他们永远知道我是外来的，人家买小白菜3块钱一斤，我一定是4块钱5块钱。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水果摊前面，我也不计较了哈，我就想说不会杀价也就算了。那有一天我在水果摊面前，我想要买水果，但是想到家里面还有水果，所以我犹豫了一下，我就走开。正要走的时候，那个卖水果的老太太就跟我讲说，老师啊，我们这边买菜是可以还价的，你跟我还价，我出价，然后就可以成交了哈。哎，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很正派哈，所以我那一天就很成功的还价了2块钱一公斤的水果，抱了一大堆回家。然后第二次我买水果，我就又去找他，我想既然他说可以还价，我就再去找他。那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再跟他还2块钱的时候，他就瞪个大眼睛跟我讲，老师，你们收入这么高，你还跟我讲这2块钱吗？ 哎呦，我心里马上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为富不仁的老师哈、啊。那我就想说，好吧好吧，我又照着原价又搬回去了。这就是我气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那边，所以有很多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哈、啊，是让我想要跑回家，是让我在各种困难中间，是想要让我回家的这种感觉哈、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什么力量一直支撑我？一直继续，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工厂上我看到神对我的爱啊，借着各种不同的人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所以在15节跟21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在想说，能够继续在工厂上继续服侍的这个动力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爱主又愿意顺服哈，实在是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当伟人或者当这个烈士，而是因为真的是神在那边所他让你经历到的一切啊，奇妙的恩典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像有一个传道人讲说，比如说像一列火车，很大的一辆火车，它如果停在那边的话，你就把一个一寸或者两寸厚的枕木放在这个火车的后面，这个火车是怎么样你都启动不起来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火车如果在进行中间的时候，在行进中间，你就算是把五寸六寸厚的水泥墙钢铁墙放在它的面前，这个火车都可以冲过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服侍神，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让一寸的枕木挡在我们的火车的后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动的，所以你只要一点点小东西挡着，你就这是没有办法动的。但是当我们动的时候，那个动力，神的爱给我们的动力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在前面的。好，在下面在那边我们开始事工不断的发展，我们从英语角，然后从查经班又成立了教会，一直开始。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也不是牧师，我真的是希望王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当我们的牧师哈、啊？啊，但是你知道，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教会里面有姐妹突然得了肾衰竭，急性肾衰竭，她的这个肌酐的指数是2000多的指数，我们正常人大概都是100左右。那医生送他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能够走了进来就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们教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有学生受洗的学生，他得了这个多发性神经脑瘤，所以呢这个瘤已经把他的眼睛，一只眼睛已经瞎了，然后这个瘤不但把他眼睛视力损伤了以后，声音也他的这个讲话也发抖，他耳朵听的也有问题，然后最糟糕的是这个瘤还一直不断的在推这个眼球，虽然失明了，但是还一直不断的往外推，所以他的眼睛可能还要被挖出来，因为已经凸在外面了，会发炎。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有夫妻关系的问题。我说主啊，我都不会，这些我都不会。然后我们也有要受洗，学生要受洗，我说我还没有给人家受洗过，怎么受洗？然后我们要Holy Communion， 我们要圣餐，因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说主啊，哪一节经节来发圣餐？这些我都不会，我都要开始但是我相信只有一点。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记得这一句话，我就跟我们的学生同工们讲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肾衰竭的这个姐妹上面，我们进食为她祷告。很奇迹的是，医生医院这个肾脏病医院的医生主治医生打电话给我，因为我送这个姐妹去医院，他打电话来说，老师啊，你跟你们的这个朋友讲，叫他洗肾呐、啊，他如果不洗他就没命了。他说如果我们医院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样子祷告的话，我们医院就关门了。 可是我们那位姐妹，因为她的经济条件非常，她是卖花的，她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她不愿意，因为喜事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她说我，李老师，我没有钱，她说我只能够靠主。所以在祷告中间，我们尽时为他祷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让他在住院十天以后，他真的是走出来，不需要洗肾，因为他的肌酐指数从2000多一直降到900以下，800多，他不需要洗肾。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小弟兄，20岁的小弟兄，他瞎了一个眼，他受洗了，他站在讲台上做见证，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说，我将来会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指他神会医治他的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奇迹已经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在他受洗的前10天，他的父亲得了脑溢血，44岁就这样心肌梗塞。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父亲还在这个器官都还在冒血，已经人已经离开的时候，家里面愁云惨雾。因为这个家庭在中国就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父亲是唯一赚钱的。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用23篇跟他的母亲安慰他说，主的杖，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你，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筵席。他可以用23篇来安慰他的母亲，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婚姻的问题，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每一天祷，每一个礼拜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跟学生讲说，我们把神给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把它勾起来，然后我们看不住的感恩，不住的感恩，不住的谢恩。这因为在我记得，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Brooklyn 的那个Tabernacle Choir 啊，因为我很喜欢音乐，这个布鲁克林在纽约的他们这个诗班是很有名的，是美国黑人诗班，唱诗都是像我们今天是拍手啊，他们是这样子的，很热烈的那个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是在2013年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们是献诗的一个诗班。他们的主任牧师有一次分享他的生命的经历，因为他的女儿离开了神，所以他们全教会为这个事情，本来主任牧师不敢讲的，因为是自己的私生活的事情，也怕会众看他说，哎呀，你们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后来会众知道了这个事情，反而是全体会众为他们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后来他的女儿回来，回到神的面前，甚至于也回到神学院去念书。那么他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非常让我非常的这个深深的影响到，就是说，他说你知道吗？神的恩典就是摆在桌子上面，等着我们用祷告的手去神的桌上去拿这些恩典。那么我觉得在这过去的3年中间，我们祷告祷告，就是真的是把手举起来到神的桌子上去拿这些恩典，支取从神那边来的恩典。所以有一些事情确实不是我能够掌握的，确实是我软弱，但是我知道还有，在14章里面19节20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啊，我也与你们同在。所以我知道，也许今天这些事情，我所在宣教工厂里面所面临的这些软弱，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是充满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生命里面，他是掌权，他有做生命做主的一个权利。所以我完全的交托给他。那在16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是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啊，我在工厂上我特别感到圣灵的同在。以往嘛，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这个中宣教的中国，圣灵在前引领啊，迈开步伐向前进。那么我的感觉啊，在那个时候可能电视连续剧看多了，我总觉得这个圣灵在前引导我，一定经过，我一定会经过很多什么疫病啊、赶鬼啊，我一祷告就会怎么样啊。但是我发现这个圣灵在前引导，在我这三年中间的这个给我的最深的体会，而是圣灵不断的在我的心里面修正我，修正我自己的品格。我出去工厂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温柔，我觉得我也很有耐性啊，我觉得我真的是笑脸啊笑眯眯的。但是当我在工厂上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太多的可以学习的地方啊！我常常面对这些可爱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是犯了一个通病，是什么？唠叨，对不对啊？那我就发现说，圣灵不断的修正我自己的品格，让我能够跟这些年轻同工们一起在一起服侍。那么特别让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辛苦，因为在我们大学城里面，过去的两年半一直到去年的五月，我们的水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每一天只有三个钟头的供水，早餐、中餐、午餐。那么有一天，我们教会也是按照学校来请每一个学校，比如说师范大学三个学生准备中餐啊，然后下一个礼拜就轮到不同的学生来煮。那么有一天我踏进厨房的时候，看到这个三个学生在一个钟头汗流满面的在那里洗菜做饭，然后看到他们拿味精一大瓢一大瓢的放在菜里面，我当时就想说，哎呦，我都不吃味精，你们还敢吃这个味精，太可怕了。然后我脱口就跟他们讲了一句，我说，哎呀，你们这个是双杀，你不但打死卖盐的，还打死了卖味精的。哎呀，我真的是在那时候突然圣灵就扎我的心，我没有看到这些学生在一个钟头内他们要完成洗菜煮饭，然后要为30多个人会有这个来聚会的人吃饭，我只想到说我是美国文化，我不吃味精。那么这还是小事，因为在我这个台湾长大的头脑，美国做事的方式，我去到那边跟这些小同工们配合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你们怎么会做事这个样子啊？哎呀，怎么？那我就看到，哎呀，圣灵就修正我说，我必须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爱心来带领他们。所以在这个中间，我觉得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在这个中间，我知道我一直就要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渺小啊，我知道我自己很不足。但是在工厂上神与我同在，不撇下我为孤儿，他派圣灵带领我一路同行，我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好，那我想我今天讲的就到这里。我希望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放一下我在过去的这一年的一个影片啊？我集中大概5分钟的时间来报告一下过去的这一年的工作的回顾。
翅膀，远离飞翔，我的世界。
弟兄姐妹，我终于明白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想到一个篮球如果在我的手里面，这个篮球只值20块钱，但是这个篮球如果在林书豪的手里面值100万、1000万。五饼二鱼如果在我的手里面的话，只能够做最多做5个3明治，但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面可以让5000人吃饱。一根钉子如果是在我李海星的手里面，我只能在墙上钉一个钉子挂一个日历，但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面，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所有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经历主耶稣奇妙恩典的滋味，与父神和好的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妙。所以我想我才真的是知道主耶稣会把所有的也在你们当中有梦想有给你们这样子同样的梦想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梦想摆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神就会让你这个梦想能够更不平凡，更是不一样，好不好？我们就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摆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主，我们恳求你在这时候，你先把